最近几个礼拜我们又把约翰福音停下来没有讲了，连着几个礼拜我们讲了很多侍奉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在想教会也是需要这一方面的信息，但是呢我自己里面的负担若是可能的话，还是愿意按照圣经的次序在这边就着主的话其中的经义和大家来交通。我们讲了几次约翰福音十三章，还有一点点尾巴我们没有讲，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再请大家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十三章，请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们要注意到这里，好，我们停一停。我们注意到这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但是呢他又说底下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讲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注意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就忽略了主前面所说，他说我要去一个地方你们不能到。当主在这样讲的时候，彼得注意到主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36节他接着问。我们看36节，这回我们可以不要停，一直读到第14章第5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很想继续读第六节以下的话，但是我怕我们读的太多又今天讲不完。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主的话里面主题它的重点跟他所说关心的话是两件事情。刚才我们稍稍提一下，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末了的时候，主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往一个地方去。但是当他讲到他要往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心里不放心，所以他告诉门徒说，当我走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局面看，大的角度看，我们知道主这句话实在是把教会的时代分成两部分。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与门徒们同在，教会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实质上在耶稣基督里面。当主走了以后，我们知道教会的责任就托在这些门徒们身上，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为止。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主所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划时代的分野，但是主的心是在门徒们身上。所以上次我们说过，主再三的叮咛门徒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并且为了怕他们不明白彼此相爱的实际意义，曾经用洗脚来显明他在门徒们面前所表明那个爱是怎样的爱。我就想有些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我小时候常常有这样印象，当父母亲出门的时候，我们常常我要问说，爸爸妈妈你到哪里去啊？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去大人去的地方，你不要管，意思就是在底下说，你们在家里不要打架啊，然后看炉子上的火要关掉，不要让火烧起来。所以好像是再三的叮咛，但是在这样一个叮咛中间，我们就忘了要问到底父母亲去哪里去，对不对？常常一打岔，我心里想，父母亲，我的爸爸妈妈很聪明的哈，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们往哪里去，所以就打个岔，要看守门户，要小心炉灶，不要打架。好了，我们注意这些事情，我们就忘记了问说他们往哪里去。但是彼得没有忘记，当耶稣讲完说你们彼此相爱之后，西门彼得回过头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好，主往哪里去？这句话有什么意思？这句话是非常 很多很多的意思可以在里面。我记得在前些日子，我看见，就是我就想起孙大成弟兄从今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布道会，第一次他选一个题目要讲到的时候，他选什么题目呢？他选说中国人往哪里去，因为那时候正好六四之后不久，中国人往哪里去，因此许多人受吸引，说到底要看看中国人哪里去，主往哪里去。这句话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意义的话，好像刚才我们所说情形，这些日子大家大选，再过两天就要选总统了。我听说上昨天早晨王爱光牧师在长青团体里面鼓励大家弟兄姊妹们都去投票，尽我们公民的责任。我们也要问总统候选人，你往哪里去，对不对？所以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性意义的话。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的确当主耶稣说我曾经对犹太人说过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的时候，我们看看犹太人的了解是怎么样。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看一看33节到36节这里主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七章33节到36节，耶稣就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呢？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擅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为什么这些犹太人问说他是不是要到希利尼人中间去？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就对犹太人来看好像是一个政治性的工作。为什么？他召集了一帮门徒在那里讲解神的律法，讲解攻击当时法利赛人所做一切不合于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得到什么反应，所以他们以为他要到散住在希利尼人中间犹太人那里去。这里很稀奇，这句话不是去教训犹太人，是教训希利尼人。你看见没有？很奇怪一句话，去教训希利尼人。也许犹太人认为耶稣的工作，耶稣的教训没有被犹太人接受，他会不会转向到别的地方去，能够赢得那一些人的信任？好像这里总统候选人到处去竞选，这一桌不行了，赶快到那一桌去，希望把那一桌的选票拉住，是不是这样情形呢？还有一些人更加稀奇，他们的结论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失败者。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里面，他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他要自尽吗？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一节这样讲，意思就是说他们看不起耶稣，认为他的工作在地上是完全失败的，所以无颜见江东父老，好像项羽一样就在那里自杀了。所以他们的了解是这样，主说你们的思想从地上来的，不是从天上来的，主并不是讲这些事情。所以刚才我说这个问题，主往哪里去，对于门徒来说，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说，是一个政治性的话语。但是事实上主说的不仅是政治上，在我看这句话也可以是非常有哲学性讨论人生价值的问题。到底主往哪里去？今天我们也谈说，今天我们人生的方向到底我往哪里去，到底我们要到哪里去。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寻找工作的时候，就说到底我人生的目的方向是何在。前一阵子这个陈一鸣弟兄在我们中间工作，他有一段时间，但是因为被解雇，这里不景气的缘故，他想想还是回去把他没有读完的 PhD 赶快念完为好。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读书读书为什么？因为在读书的时候有很多的理由可以等候，把我们人生的方向可以迟延一下，好像信主的问题一样。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迟早他要对人生做一个解答，往哪里去，但是他一直迟延一直迟延，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把握那么快做决定。这个问题主往哪里去，实在也充满福音性的一句话。主要往哪里去，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要到父那里去。但是门徒们问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所问的现实的意义远超过来世的意义。所以刚才我说这里这句话到底你从什么角度看，从主耶稣在地上宣传他的理论他的理想， 若是犹太人看他失败，这句话就是一个有政治性意味的话。若是用在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可以说这是有非常哲理性的一句话。但是事实上门徒要问的是一个实行的问题。他们说，你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跟你去呢？若是从福音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句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话。因为主所走的路是每一个信徒所要走的路。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走的路是什么？当门徒问说，主你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们今天2000年之后再从教会的历史再看圣徒们的榜样，跟我们今天读圣经所有的领会，到底主往哪里去，那条路在哪里，我们知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读到约翰福音13章，我就觉得从这个题目和大家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相当重的负担。为什么？因为基督教2000年来许多的人接受这个救恩，许多的人明白他所得永生的价值，但是对于主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前两天我还在看一本书，这本书讲到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因为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讲这些福音书的时候，英文里面就有很小的字说，这本福音书是照着马可所讲的福音，照着约翰所讲的福音，照着路加所讲的福音，照着马太所讲的福音，对不对？四福音是这样子的。你们如果是看看英文就晓得了，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意思就是说从马太嘴里面讲出来的福音。今天我们读的是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约翰他所讲的福音。所以这个书的作者就说，我们要看看耶稣所说的福音到底怎么回事。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今天我们看见的问题，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认识神的儿女认识的救恩是一个非常软性的救恩。软到什么程度呢？软到好像不需要出代价。软到什么程度呢？软到我们只是来到教会里面做礼拜，有各种的节目，我们能够听见诗歌，甚至也能参与唱一唱，祷告的时候有些人祷告我们觉得他祷告得很好，要不然我们喜欢也可以参与一下。这就是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事实，如此了，就是这样多了，没有什么了。很多的教会今天人坐得很满，因为在那里所传的信息是吸引人的。是什么吸引人呢？最吸引人的，今天的哲学，今天的教会里面所传讲的是成功哲学。你如果信耶稣你就不会生病，你如果信耶稣你就应当有财富，因为这是神的祝福。所以吸引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要来到教会中间，他们认为信耶稣所蒙受的祝福今天就可以享用。当然这是一种反弹，因为我们在正统的福音里面常常把人的思想带到来世，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有一天在天上有喜乐有平安。这种说法很多人不能够再认为对他的生命有帮助，所以新的福音就告诉人说，你如果信耶稣，神能够祝福你，叫你什么事情都能够照着神的恩典能够达成。结果的现实的结果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成功哲学所带给人的影响。我们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授问说，为什么教会要大？他忽然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读旧约诗篇的时候讲到旧约里面那些祝福，在研究那些祝福到底是属灵的祝福呢，还是属物质的祝福呢？旧约里面所讲的祝福好像很多都是属物质的，包括哪些呢？包括你要多生儿女，对不对？包括你的房子里充满了各种谷物，充满了谷仓充满，对不对？天上地下如养的福，各种生产的福都降在你的身上，这是旧约所讲的福。但是新约所讲的祝福保罗很少讲这些，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也很少讲这些。主耶稣讲的祝福是什么？在马太福音5章6章7章里面，尤其第5章讲八福篇，那些八福讲什么？没有一样是地上的祝福，没有一样是今世看得见的祝福。所以我们的教授就忽然问这个问题，到底旧约和新约什么不一样？然后从这里他忽然就问，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喜欢到大教会里去？ 我们在座的学生同学中间有些是很大教会的牧师，有一个弟兄从非洲来的，他的教会有1500人，不小的教会。所以大家常常看看为什么人喜欢到大教会去。这个教授也很不留情面，他说因为在大教会里面的聚会的时候可以不要付什么代价，你去聚会就好了，不需要付什么代价。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在想这些问题，到底教会怎么样才是好，怎么样的教会才是正常。这个教授说，你看今天人家说学校好坏是什么呢？若是教授跟学生的比例高，好像 Caltech 一个教授4个学生，有时候3个半学生，那比起这个其他的学校来，它就是好学校。为什么？因为教授多学生少，它的比例不同。虽然 Caltech 是很小的学校，但是没有人敢说加州理工学院不是很好的学校，对不对？你看它的世界上的情形，学校里面教授比学生的比例少，高就是好学校。那么今天假如一个牧师只有3个弟兄3个会众，这是一定很差的教会，对不对？没有人跟随，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态不是为了教会建立人才。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走主的道路，我们的路是什么？主的路是十字架的路。为什么是十字架的路？因为他要叫我们的生命改变。教会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教会？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忽然觉得很喜乐，我就有了一个答案。当神的儿女中间侍奉主的比例的人增加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个好的教会。当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起来侍奉主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教会。不管人多人少，10个人可以是很好的教会，100个人也可以是很好的教会，1000个人也可以是更很好的教会。但是教会越大，越难叫神的儿女起来都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讲到主的道路的问题。主说我的路你们也要走，并且说我现在去，你们虽然不能去，有一天你们要跟我去。我们看见教会的侍奉也是有动态的。如果我们看自己的情形，刚开始我们来这边侍奉的时候，当然弟兄姊妹很少，每一件事情开工的人都需要从头做起，大部分的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想到主在将来的应许，意思就是说主今天要经过十字架钉死了，他所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因为我们还没有死，所以不能去。很简单，对不对？不是的，我看这句话里面的意义不止这样。因为主耶稣去的路，他是经过十字架得到了荣耀。我们上次不是讲吗？约翰福音第13章最要紧的思想就是说，主说人只要得荣耀，快快的得荣耀，神要荣耀他。这个荣耀怎么来的？是经过十字架，经过患难，经过死亡，然后进入复活。这个才是主的道路，才是进入复活的道路，才是荣耀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当12个门徒没有明白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走不到那里去。主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知道，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主说我的路你们知道，他说我们不知道。好像很稀奇，主说你们知道了啦，早就知道了，应该知道了，因为我都教过你们了。这几个学生说不知道啊，我们没有听见呢，不知道你讲什么了。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当主把他的门徒留在地上，使徒们在那里侍奉之后，侍奉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不清楚主的路是什么路。每一个人都知道主的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回想从前主呼召他们的时候说什么？你们要跟随我，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路才是正路，这个路才是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路，这个路才是今天你我每一个人要走的路。我们可以迟缓我们的决定，我们在那里观望，我们在那里犹豫，在那里等待，不愿意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有些人听福音不晓得听了多少年，他一直不愿意做决定，他一直迟缓他的决定，因为他不愿意面对自己说今天我往哪里去。在这里主说，门徒会说主往哪里去，这句话是我越想越有趣的问题。因为这些门徒们跟随主已经3年半，但是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他说这句话我曾经对犹太人说过，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我不晓得这些门徒们当初听见主把这个话讲给犹太人听的时候他们怎么感觉。弟兄姊妹们，我们听话跟领会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设想，在不同的结构里面听的话完全不一样，领会完全不同。对别人说的我们听在耳里跟直接对我们说的不一样。主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要找我，但是你们找不到，你们要死在最终。我想门徒们认为他们是明白主的道路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位耶稣是谁，他们有一个初步基本的启示，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就着这个救恩的立场来看，他们看犹太人死在最终，他们认为他们懂得主的话。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不能到？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思想，这一个是永世国度的思想，在那里神有审判的权柄，将来在这边是跟随神的人，那边是不跟随神的人。他们用一个比喻，他们明白的就将来有许多的人要在神的国里面坐席，在那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要在那个席上。在旧约里面所有神的儿女将来有一天都要与主与神同在，这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所有一个国度的观念。这个观念并不很错，但是这个观念对于主来说在门徒们的身上所带领的不同。因为在犹太人所讲的国度观念，很可能，我说很可能，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学说哈，很可能他们所看见的只是在旧约预表里面一个今世的国度观，就是说有一天神要恢复以色列的国度，有一天神要借着犹太人来掌管全地。今天照我们新约的看法，这个叫千年国度观。但是犹太人对于这个国度的了解跟将来永世的事情是怎样，他们中间并没有一很清楚很明白的分野。他们只知道他们应当遵守神的律法，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律法里面借着他们的遵守与否来分别他们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子民。所以你问犹太人，他们所当时了解永生的观念不确定的，他们并不知道永生的观念是什么。他们有很强一个国度的思想，因为他们受异族的压迫，他们需要有一位弥赛亚起来拯救他们，好叫能够他们能够脱离仇敌的辖制。但今天主的话忽然一转，告诉他们说今天不是这样，因为主把一个永世的观念带到门徒们中间。我再说，我不敢说犹太人没有永生的观念，但是新约里面这个观念跟国度的观念却不完全一样。所以主告诉他们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要找我，但是你们找不到，因为你们死在最终。这是对犹太人说的。对于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主的话说你们要死在最终。在这里对着门徒，主不讲这样的话，因为这些人基本上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些人因着信的缘故不会死在罪里面。可是对于那一个国度的观念，这些门徒们还是没有。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稍微停一停，问问自己，我们对于神国度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在这里忙忙碌碌等候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对于那一个国度的思想是怎么样呢？我有时候想想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你们说是不是？我一个礼拜七天在这里忙碌，忙忙碌碌，又去学校，又在教会里面，又做好多的事情，我在做什么？有时候我也要问问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会过分的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因他的忙碌而被霸占，对不对？前两天遇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我的很不错的弟兄，他忽然清醒过来了。他说，周弟兄，我不想这么忙了。他说我不愿意这么忙，他是个医生啊。我说，弟兄你要怎么样？他说我应当好好追求主。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在问，在这句话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末了跟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对于主要去的地方我们有多少认识？这样一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知道的一无，可以差不多等于说一无所知。当主问门徒说我往哪里去，我说主对他们说我到哪里去，门徒们面面相觑说你往哪里去，主你往哪里去。我们也要问自己，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主带领我们去的那一个地方有什么了解？这个问题大了。我们是不是只是想说有一天当我们吸了地上的劳苦，可以到一个美的无比的地方，非常美好的地方，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哀，也没有任何不公义的事情叫我们伤心的，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想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一起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享受，在神国度里面一起享受爱宴，一起坐席，大家吃饭，永世不散的宴席，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那一个国度了解认识是什么？很少讲，很少懂得，很少去查考圣经。主耶稣说在那里有一个住处，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个预备怎么预备法？我们不懂，我不是说完全不懂，我们想不透。事实上呢，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主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好了，我们就想，不晓得是独院的住宅呢，还是四合院呢，还是也许公寓，我们的想象就是这样，对不对？但这个字约翰福音翻作住处，圣经其他的地方翻作同在，所以不完全是一个物质的思想。当然我们都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讲到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这个城有四千里宽，四千里长，四千里高。弟兄姊妹们，我不能想象一个房子，一个城可以有四千里宽，可以啊，怎么能有四千里高呢？长宽高都是四千里，方方的一座城，这是什么东西呢？实在我们对那一个世界的了解太有限，所以无怪门徒们真的要说，主啊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犹太人以为主耶稣要自杀，所以那个地方他们不能去，你晓得吗？主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犹太人说是啊，他自杀了，所以他去的地方我们不去。不是这样，主说你们所想都是属地的地方来的。这一句话约翰福音十四章，不晓得多少的人在这里因着他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激励，因为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跟这里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个，尤其是许多时候当我们亲爱的人过去的时候，我们会想在那个世界是怎么样情形，在那个国度里是怎样情形，在那里是怎样的光景，在那里做什么。好像每一次要到这样场合发生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心从这个世界拉出来，叫我们想到将来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再问，我再说，主往哪里去这句话可以是政治性的，可以是实行性的，因为门徒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将来的路走走法，也可以是非常强烈哲学性的，甚至是更重的是救恩性的，叫我们明白主所说的话给我们看见一个宽广不同的世界。弟兄姊妹，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好笑，当彼得说主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我们不比他们高明吧？因为彼得这样问，可以主可以回答他们，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主说你们知道，那条路主说你们也知道。多玛还要再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非常感谢多玛问这个问题，因为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你知道为了要读这些圣经讲这些话， 我去翻很多的参考书，我想哪一个人能够把这些话告诉我们，到底住所去的地方，那个什么地方，那条路怎么样。好些的解经参考书，他所讲的并不是我想要知道的，我想要知道的他没有讲。哪一位你们如果找到在这几节圣经上面有更深的启示跟亮光认识的，我一定非常喜欢来看，可是找不到。所以我们只好再从主对他门徒的说，我们来了解，主说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就是刚才我说基本上的路是什么。现在我们要把那个遥远的目标跟主实行的路放在一起来看。主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说你们要舍己，那一条路可以达到那个目的。而且说当你看见那个目的之后，只有这个十字架道路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在地上工作，在地上的侍奉，都要采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衡量。刚才我不是说我们会忙忙碌碌忘记我们生活的目的跟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吗？很多的时候我自己需要提醒我，有没有仍然走在跟随主的十字架的道路里面。因为主说你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十字架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叫背十字架的人死在上面，对不对？十字架不会随便背出来走路的，每一次当他要执行死刑的时候，让执行死刑的犯人自己背着到那个指定的地方去。所以十字架的目的是叫人死。当一个人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当一个人用十字架做记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他的结局如何。用这里面今天十字架讲的太容易了，教会上面都挂个十字架记号，可是我们不懂什么叫背十字架。十字架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被破除，叫我们完全放弃。很多人听不进这样的话，很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所以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是有这样危机。今天传讲十字架信息的人越来越少。十字架的信息是什么？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并且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一个是十字架的信息。主说当我们跟随这条路下去的时候，我们会达到荣耀。主说当你走这条路，就是他所走过的路的时候，你才能进到我想要你去的地方，并且我在哪里，你也才能跟我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走的路在地上，这是一个说明，说明他如何领会那个十字架的意义。今天我们的生活太过舒适，所以没有复兴的工作。我们有一个朋友，弟兄姊妹也知道，这位李牧师 Eddie Lee， 他也来讲过几次道。他常常跟我打电话，虽然他在北区北湾区北面，他打电话来，他说周弟兄最近好不好啊？我说还好。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他说怎么样？他说我看见在美国的教会太软弱了。中国大陆很多教会，很多神的儿女非常复兴。他说我看东南亚那一带聚会的情形也不错，但一回到美国来，好像进了冰库一样。我说是啊，那你真是有福，因为我在冰库里待了很久了。我说那么怎么办呢？我说美国最近几年情形实在是很糟糕，大家都没有心，属灵光景很冷淡。我说你看经济衰退这么厉害，哎，他忽然接上话头，他说好啊，他说牧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他说你能不能和我一起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他说祷告主 是当然祷告主，祷告主什么呢？他叫美国的经济衰退长一点好不好？我说什么？我听错了，你讲什么？你不是说叫他美国经济衰退快点过去吧？他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他说美国从立国以来一直在丰富自由的状态底下，所以人心远离神越走越远。的确，你看美国的历史，离开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除非主兴起环境，他说我们不是以前看见过这样例子吗？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曾经为了中国大陆的福音祷告，为了那里圣徒的光景祷告，在那里极其痛苦的光景里面，教会有复兴。但是现在在美国的情形，几乎看不见复兴。我说：“哎呀，李牧师，你这样祷告，你可不受欢迎哦。”他说：“没有关系，我向来不受欢迎。”他说：“至少有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看见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太过于注重今生的安乐享受的时候，没有力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人中间的时候，都要争上风，都要出头，都要。”看我们哪一个人的声音大，哪一个人的话有影响力，连选举做总统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出说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没有，因为这样的人不受欢迎。弟兄姊妹们，主耶稣道路是很奇怪的道路，很稀奇的道路。我的灵里面前两天听见一些消息，很不满足，很不喜乐，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中国大陆的教会开放了，有自由了，而且那里的教会要邀请这里的教会或者哪里的领袖们去访问他们。我一听这个话，我的灵里面非常不喜乐。但是有些同工们在那里说，不啊，这是主给我们开的路。我不大相信，我不大相信，因为教会的交通不在于外面，而在于真正在生命里面懂得什么叫十字架。那一些公开的教会不需要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教会中间主的道路不明显，也是有很多的原因，并且有历史的因素，慢慢的走到这条路上。为什么？因为许多近前的弟兄，尤其是他们称他的近前派的，他们也许太过于注重个人和主的关系，而忽略了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是需要出代价的，十字架的道路。因此，正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金钱的影响、十字架的影响，慢慢的从教会里面脱离了。以至于今天的教会，许多人在钻研头脑，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关心的是个人的平顺，讲到的是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蒙神垂听。我们对于家庭伦理的观念不是从神的观点出发，是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是从我们自己的道路上面来寻求答案。这些门徒们跟随主3年半，主最后告诉他们说，我的走的路你们也要走，我去的地方你们也要去。现在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因为门徒们还没有懂得十字架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见今天我们的地位正跟那些没有经历的门徒们一样。我所以求主一件事情，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实在我不希望那么快主把答案给他们。为什么？因为我希望这个问题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更深的考虑，到底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个人的生命往哪里去，我们需不需要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让主耶稣的生命性情借着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我们仅仅信耶稣等候有一天上天堂就好了？主往哪里去，那条路我们知不知道？我不愿意主这么快把答案给我们，我们愿意自己在想，到底我们所认识的救恩的经历是什么，到底今天跟随这条道路走，如果我们不接受十字架，照着现在的光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做得很好， 会怎么样结果？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需要主的工作来改变的？好叫我们经过苦难进入荣耀。今天大家不愿意听苦难的信息，但是很快不久，也许真的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形态都要改变。那时候是不是真正会接受圣经上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还是我们今天所想的是更多的物质的享受，而忽略了在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我们对于人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因为物质的进步，人的爱心渐渐的更加冷淡？是不是因为物质的发达，我们更加轻看人的价值？人不过是机器中间一个小的螺丝而已。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想的问题。我不能在这里把所有的答案给，因为答案在神的手里。但是当我们问说主往哪里去，跟我们问自己我们现在走在哪里，可能答案不一样。主往哪里去？主往十字架的路去。我们呢？从个人来讲，从家庭来讲，从社会来讲，从国家来讲，从经济的眼光来看，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所以主说的话我们不明白。我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在地上的生活充实，更加的努力，也不是说我们对这个社会环境只有对于来世的盼望，没有今生的关怀。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和价值怎么样在地上的时候就走在这条经过十字架到达荣耀的路，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主的问题在这里，或者说门徒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求主教导我们常常把他的话当作我们思想的中心，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你十字架的道路已经走完，并且在你走的时候所有经过的脚步给门徒们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当你进入荣耀的时候，他们开始明白而愿意跟随你走在这条十字架的窄路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向你呼吁，我们也向你求告，并且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增加，好叫我们的心更多归回在你的面前。主啊，不被这世上的事情所吸引，也不被今生的忧虑缠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道路，让我们知道你所要去的荣耀是经过十字架进入荣耀，经过死亡进入永生，经过羞辱气绝而被升上在神至大者的右边。主啊，我们承认十字架并不好走，但是这条道路却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当你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天然生命被你除尽，因此我们能够更加领会属灵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求你自己借着更深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也用更清楚的话语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跟随你。主啊，门徒们当初问主啊你往哪里去，让我们今天也一样的问你往哪里去。主，当你把这个答案给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让我们有启示有明白的心思，能够懂得你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整个人被你来调整，一点点肤浅外面的工作不能叫我们完全受改变，我们求你厉害的做工在我们里面。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